欢迎继续收听长篇悬疑恐怖小说《摸金天师》，作者风尘散人，演播紫金，后期制作折戟。喜欢本故事别忘了打赏以及订阅一下。
我说老张啊，这话你可不能乱说呀。
胖子瞪着眼睛说，
怎么就这么巧呢？石觉凶坟里的坟墓居然连通地下溶洞连在一起了。
不光胖子有些不可置信，我们几个全都感觉有些不真实。找第九坟，也就是高仙之墓的时候，我们可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在金陵大山里兜兜转转很久才终于找到的。在高仙之墓里面经历一连串凶险之后，我们对能不能找到第十墓的心思已经淡了很多了。秦岭墓葬群真的是太凶险，我们对于活下去都没有信心，更别说别的了。
绝对没错。
张锦啊对我们亮出那罗盘，罗盘上指针都在轻轻颤抖着，指向非常不明确，非常奇怪。
哎，你们看，这里磁场很不稳定，煞气穴肯定就在这里，而且看他指出的大致方位区间，应该就是这座墓里面。
看来这贺灵龟的坟咱是不跑也不行了。
胖子咧咧嘴拍拍我肩膀问我，哎，小天哥，这石觉凶坟你们老葛家人最了解，有没有墓下溶洞相连这么一说？我苦笑着摇了摇头，这东西我哪知道啊。对于石觉凶坟这玩意儿，第一个发现的人其实就是我那位老祖宗，不过他应该也是所知不详，要不然不可能在发丘秘术上记载的那么笼统。基本上有用信息就只有一条，它起源于商末周初年间石觉阵，是通过石觉阵改编出来的。至于具体到底是怎么布阵推演，我反正是不知道，发丘秘术上也没记载啊。这十座坟墓下面到底有没有溶洞相连就更加不知道了。胖子一听我说完，顿时大大咧咧的一摆手说，不管了，在这贺灵龟的墓里先来一发再说。我们几个又商量一下，最后还是决定先进贺灵龟的墓再说，反正我们现在是被困在这里，除了顺势把石觉凶坟给破掉，真是没有更好的选择。议定之后，我们几个就开始在原地休息调整状态。罗莎从那背包里拿出一些绷带和简单的医疗用品，我们都开始各自清理身上伤口。若说惨的话，肯定就属我最惨了，被那些猪脸大蝙蝠咬成血葫芦，身上大小伤口三四十个，刚才一直挣扎活命没察觉，现在精神一放松，罗莎给我清理伤口的时候顿时疼得浑身直哆嗦呀。我们几个大概在这休息了三四个小时时间，趁着终于有闲暇得空的时候，我拿出一直塞在书包里那个手机，打开开机看了一眼，手机还是没有信号，不过时间倒是能看的，原来现在已经是7月30号晚上11点多了，距离那个神秘女子和我约定的时间以及婚书上的时间已经就剩最后一天了。我的思绪有些乱，眼下我就困在石觉凶坟里面，可是我身上那些事情到现在还没有个眉目。送婚书半夜压我床的正主没现身，那神秘女子到现在我都不知道她到底是什么，还有那具笑面尸和爬在我背上的鬼老太也无影无踪了。总之现在事情仍然是一团迷雾，我到现在都搞不清楚为什么我收了一把百臂刀，怎么招惹来这么多破事啊。这时候胖子的肚子忽然叫唤起来，胖子不好意思挠了挠头，不好意思，天生饭量大，有些饿了。我被胖子的响动弄得也脱离自己的思绪，垂头顿时苦笑起来，你呀以为就你自己饿呀，我们也饿，可现在情况是到哪儿找吃的呀，带进的干粮都在仓皇逃窜时候丢了，
现在随身携带的书包里就只剩下一些工具了。
哎，我知道哪儿有吃的。
胖子似乎想到了什么，眼睛一亮，然后兴冲冲地从地上蹦起来。越过中间的殉葬坑之后，就去刚开始我们爬进来的那个洞跟前。掀开张静雅堵在洞口的书包之后，这货贼眉鼠眼地爬出去瞅两眼，然后兴高采烈地告诉我们，那些猪脸大蝙蝠已经离开了。说完撅着大屁股就顺着刨出了盗洞又钻了出来。我以为他想顺着我们逃命的方向捡我们一路的包找吃的呢，本来还想劝他别去了，先忍忍再说，结果这会儿压根没给我说话机会，一溜烟的就离开，没过一会儿又顺盗洞钻了回来，手拎着好几只这猪脸大蝙蝠。我一看他拎回猪脸大蝙蝠的尸体，顿时问他要干啥呀。
吃啊，
胖子理所当然地说。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这玩意儿他娘的好吃着呢，跟羊肉一个味儿。
当初胖哥被困在内蒙那边一座大墓的时候，吃这玩意儿吃了十几天，这才打开盗洞活着离开的。所以啊，对这个东西是有感情，这两年在城市里面可有段时间没吃了，嗨，还别说，还真想念他。
我被胖子说得恶心，赶紧让他打住。
胖子嘿嘿一乐，也不搭理我，拿出匕首开始解剖那两只死掉的猪脸大蝙蝠。我注意到他专挑翅膀上位置，只取翅尖上脆骨那一块，手法娴熟，两三架就挑好了几块脆骨下来，一看就知道是吃过的。
这时候罗莎、张静雅他们两个也过来了，二话不说也加入胖子的行列，钻出去捡了一堆猪脸大蝙蝠留下的尸体，回来就开始挑脆骨。我已经无语了，不过看看猪脸大蝙蝠的狰狞模样，我实在下不了嘴，于是干脆和周静一声不吭坐在旁边。这时候我忽然有点羡慕起一直默默跟着我们的金丝卡亚公主，做鬼啊就这一点好，最起码不会被饥饿困扰。这时候胖子他们已经挑出一堆脆骨，从殉葬坑里反绑的尸骨手上拽出一堆已经风化特别松的绳子，堆在一起点着，开始烤起那些脆骨了。还别说，这些猪脸大蝙蝠确实长得挺健壮的，火上一烤，脆骨顿时刺啦刺啦的就冒起油星，没一会儿就好了。胖子往自己嘴里扔了一块，嘎嘣嘎嘣嚼了起来，就乐了，
哎，没错，就这个味儿。
不过这儿蝙蝠啊比起内蒙碰到的肥多了，就一个字儿，香啊。
说着这贱人还往我和周静嘴里塞了一块，顿时一股恶心的膻味在我口腔里蔓延开来。
是肉你说的，他娘的和羊肉一个味儿啊，除了膻味像之外哪一点像了？
你最好吃一点。就在我张嘴想吐掉的时候，罗莎忽然开口说，
胖子是为你好，一会儿咱们要进赫连圭的墓了，里面有什么谁也不知道，搞不好咱们还会被困在里面，你现在最好吃饱，补充一下自己的精力，以最好的状态进墓。
我一听这个愣了，看了张金牙他们三个一眼，一咬牙狠狠嚼了几口嘴里这几块脆骨就咽了下去。虽然恶心吧，但是罗莎说的话是在理的，在这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鬼地方，确实是活下去最重要。
还别说，其实啊，这东西多吃几口其实也就那么回事，主要是刚开始之后也就不太习惯吃蝙蝠，克服了心理障碍也就好受一些了，
味蕾一习惯嚼吧起来倒挺有嚼劲儿。于是我催促一下周静，让他也吃掉。周静这小子别看年纪小，但是比起我这个二十来岁的大后生是强多了，犹豫了一下，一闭眼睛就猛吃了起来。大概是凌晨一点，也就是31号，我们几个终于吃饱了，精力也恢复了一些，
于是张静雅建议就进墓吧。这事儿宜早不宜晚，毕竟我们现在状态和装备不适合耗太久。我们一想也确实是这个道理，于是胖子就起身去研究那两扇汉白玉木门去了。其实这木门结构不算复杂，基本上是用半自动的顶石在顶着。这种结构在春秋战国时候就已经有了，一直到了清代都存在着。大太监李莲英的墓就是用这种木门防盗机制，顶石利用自身重量在门关的时候自动将门从里面顶住，外力无法推开。这种常见的墓室防盗机关哪里能难住胖子呢？胖子从包袱里拿出另外一个拐钉钥匙，这东西啊，说白了是一根钢筋拧成的，从侧面看像是一个没有长边的长方形，连着特别长的手柄，就是用来撬里面有顶石的木门的。胖子手拿拐钉钥匙，将长柄的半个口字形钢筋竖起来，顺着门缝插进去之后，上下活动没几下就套住里面的顶石，然后狠狠往前一推，只听墓室里面发出轰隆一声，这两扇汉白玉大门就这么打开了。霎时间一股霉味儿铺天盖地穿了出来。我操他娘啊，这墓可见的不如人家高先知啊。胖子苦笑了一声，捂着鼻子推开了，从背包里拿出个火折子打着一下，抛进木门里面长长的甬道之中。胖子力气大，这一抛足足抛出好几十米远，火折子一落地扑的一下就直接熄灭了。胖子一看这架势顿时脸色一变，沉声说，我汉呐，咱们还是先睡一觉再进去吧。他娘的，现在进去进一个死一个呀。
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恐怖悬疑小说《摸金天师》，又名《活人回避》。想听到更多有声故事，请关注新浪微博、喜马拉雅账号以及微信公众平台有声的紫金。